过去一年多，中国政局的一大看点就是习近平独揽大权，强势超过江泽民、胡锦涛。对于这一点，我在大前年的一篇文章里早有预言。在2011年11月9日出版的香港刊物《大事件》里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，主题就是十八大赢家通吃，习近平强势远超江湖。在这篇文章里我写道，十八大习近平上位已成定局，如果习近平顺利接班，胡锦涛不可能对他有多少牵制，因为胡锦涛在台上的时候就不是强势，何况下台以后。据说大胡胡锦涛有意让小胡胡春华隔代接班，能如愿吗？胡锦涛不是邓小平，习近平凭什么买他的账？可以想见，习近平一旦登基，再有个几年的功夫巩固自己的权力，很可能比江泽民、胡锦涛都更为强势，因此胡锦涛的隔代指定几乎没有希望。江泽民一度是很强势的，特别是在十五大之后，手上握有一大堆好牌，但是邓小平指定隔代接班人，好比留下一张牌抠底。胡锦涛在位这么些年一直没有强势过，因为背后老有个江泽民这个监军。未来的习近平下面没人抠底，背后没人监军，他的权势很可能远远超过江湖。而中共高级官员们一旦发现这种趋势，很多人就会西瓜微大边，提前向其靠拢，这就会加速习近平强势的形成。习近平独揽大权，不但表现在出场仪式上和媒体报道的尺度上，更表现在建立的新机构上。除了国安会之外，习近平还建立了几个小组，亲自出任组长，包括深化改革小组。不少人原以为这个小组的组长将由李克强担任，结果还是习近平挂帅。建立小组的做法自然是效仿毛泽东，毛泽东发动文革建立了中央文革小组，实际上是废掉了书记处。习近平建立深化改革小组几乎是架空了国务院，和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乃至于和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相比，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可以说是权力最小的总理。如果单看担任的职务，那么习近平担任的职务既远超过江湖，也超过毛邓，只比当年的华国锋少一点。当年没有国家主席，没有政法委，华国锋一度身兼党主席、军委主席、国务院总理和公安部长。在中共历届最高领导人中，权力最大的首先是毛泽东，其次是邓小平，但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担任的职务却并不多。自1959年辞去国家主席后，毛泽东就只是党主席、军委主席，邓小平担任的职务更少。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，先是担任国务院副总理，后来不当副总理了，担任军委主席，六次之后把军委主席也辞掉了，成了普通党员，但仍然能一言九鼎。由此可见，在中共体制下，职务不等于权力，职务多不等于权力大，职务少不等于权力小。因为决定权力实际大小的，除了职务，还有声望，还有人脉，或曰派系。毛泽东、邓小平拥有巨大的声望和派系，所以他们不必占据更多的职位而拥有极大的权力。习近平则不然，习近平过去的政绩平平，声望有限， 也没有自己的雄厚派系。我们知道，习近平之所以能荣登大位，主要得力于江泽民、曾庆红一派的大力推举。而江泽民、曾庆红之所以推举习近平，主要是不甘心让胡锦涛属意的李克强当上总书记。这就是说，江泽民一派的势力未必就等于习近平的派系。正因为习近平的声望和人脉或派系都很有限，他只有靠占据更多的权位才能加强自己的权力。反过来，这也就意味着，纵然习近平占据了更多的权位，但是他的实际权力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强大。不错，至少在眼下，在现行体制下，习近平的权力缺少硬制衡，但并非没有软约束。上任一年多来，习近平展现强势作风，四面出击，八方树敌，朝野上下、体制内外不满意习近平的大有人在。习近平誓言反腐败，这似乎是得民心的，但问题是，习近平既然无异于改革体制，一般人又料定他的反腐败只是选择性的反腐败，更何况习近平不敢依靠民意，反而打压民意，因此到头来，习近平能在改变上层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上走多远，乃至于会不会引爆更大的危机，实在是大成疑问。